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这一集呢，我们要再跟大家讨论一下，现在这个韩剧《鱿鱼游戏》的话题实在是太火热了。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可能都还没有看这一出戏。那已经经过它从9月17号上映到现在，也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现在大概要可以开始爆雷，应该是没有关系啦。对，就是大家都看过一轮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有一些里面的梗，或是里面的一些埋的一些剧情的这个细节，可能是大家之前尤其是台湾的观众可能比较没有发现到，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可以为大家揭秘一下，其实很多看点是在《鱿鱼游戏》里面还蛮值得注意的。不过我就是因为最近索尼克刚好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鱿鱼游戏》太红了，然后现在已经很多周边商品卖翻，现在在 Netflix 在韩国官方终于要推出正式的周边产品了，对不对？
对，就是那个绿色的体育服，然后他应该是卖那有那个编号456，就代表456参赛者。不过要买到这个周边商品还非常的困难，就是它
哦，
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买得到，就是你必
嗯。
须还要先抽签。他抽完签以后，他发表，他是下礼拜五会发表，然后发
嗯，
表完了以后，你就那些被抽中的人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抢购这个体育服，然后如果你那1个小时内没有抢购的话，你的机会就又让给别人。然后他卖的价钱就是那一套体育服是卖45,600韩币，然后换
嗯，
算成台币大概1,000出头，
对。
就是价格还好，但它是就是标榜的是官方认证，就是而且它只限给这456名的幸运的网友可以买得到，所以我打算下礼拜我也要去试一下手机，看能不能买到这种超限量的那个官方周边这样。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故意就是用那个剧情梗，就是456号，然后456个幸运儿可以买到，价钱45,600韩元，全部都是四五六。
对。
我觉得这个宣传手法很厉害，而且还用这种限时限量的，哇！到
对，
时候这个幸运儿抽到，如果真的上网卖的话，我觉得真的应该可以赚一波。
哦，因为它这个规则，我觉得比抢那演唱会门票还困难，就必须要一直关注着那个网站。
而
如果你
且，
错过，
嗯。
稍微一错过，你就真的就错失机会
而
了。
且要登记的人家还要有那个韩国的手机号码，所以有点可惜，我们台湾的听众就没有办法参与这个游戏。
对，对，很难很难，这个游戏必须得碰运气，我觉得。
对啊，因为不得不说，这出戏它里面的很多就是出现的这种情节，现在已经就是在各国都非常的火红。那像尤其是碰糖这件事情，因为我最近就是看到我的朋友他有去参加那个台湾的夜店的游戏，就是把碰糖的这个游戏融入在那个活动，而且呢，其实碰糖本身一块才台币不到50块，然后去那个夜店参加碰糖游戏的话，你就要付600块的入场券的费用，
哇，好
超
贵
贵。
哦！
对，
那
就
是那
是
碰糖可以无限吃到饱吗？
没有就一
就是
块，
它无限啊，哇！
就是一样，跟剧里面是一个铁盒装，然后里面就是一块，然后你要用针在那边戳。但是台湾人因为就平常你在外面玩不到，所以大家就为之疯狂。哎，那一个晚上300个名额是秒杀哦。
哇！但其
对，
实碰糖其实很早就出现在韩国的街头，就
嗯，
是其实现在大家看碰糖，其实在韩国有很多不同的叫法，
对
就
对，
是在首尔或跟京畿道一带叫 bogi，就是你如果以
哦。
前去明洞的话，你看到就是路上看到有人在卖的话，他应该都会写 bogi。然后
嗯，
bogi 呢，它其实我一开始我以前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玩过那种搓的，因为大部分你去路边买，他就直接给你，然后就直接吃了嘛。
对
但是
啊，
我后来看一下那个韩国的 Naver 百科才发现，原来说以前那些摊商就真的有这个活动，就是他会提供给你一个那个小证，就是你只要
嗯。
把那个图案抠出来的话，他就会再免费再送你一个那个碰糖可以吃，所以以此去做一个那个算是就是招揽客人的一个手法，我觉得其实还蛮特别。然后
哦，
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叫法，那如果是江原道那边比较东面的话叫机构 Mogi，然后如果是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些人会把它叫，因为它会加里面加小酥肠打粉嘛，会膨胀，
嗯，
就会看起来有点像大便，所以有的时候有人会把它戏称叫冬瓜甲，就
冬
是
瓜加
大便饼干，
大便饼干。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很多人其实都会把它叫成 更多人会把它叫成台坤啊，台坤啊，咖啡的那一个台坤啊，其实因为就是一样，就吃起来就是糖甜甜的那一种。
对，因为其实它翻译成碰糖，我那时候觉得说翻译的碰糖 有点奇怪，因为其实看韩文比较多是叫那个 Takona， 然后其实 Takona 的话就是之前也曾经红过的那个400次咖啡，它也是从这个 Takona Copy 的那个 Takona 翻译过来的，然后台湾现在有几个韩式咖啡店也有卖 Takona Latte， 所以它就是我就发现它其实就是拿那个碰糖饼那个脆脆然后甜甜的有点黑糖的味道，然后就是加在那个latte，在拿铁上面，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 Takona 这个东西其实在韩国算是很平常 很常见的一个算小吃吗，还是零食？对，
就其实应该说是韩国就是有小孩的妈妈那一辈应该基本上都会这个技能，因为它的那个材料非常简单，就是砂糖加那个小苏打粉，就家里可能随处可得。就不知道来你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很红的韩剧叫做那个顺风妇产科，就是其实有一段历史
很蛮久的，
对对对，它其实是一个经典，对对对，它其实是一个经典的搞笑的长篇韩剧，长篇短剧，对，然后它里面那个美善就是那个大女儿，然后她就是为了要就是给 小孩就是考满分，然后他就会给他一点奖励嘛，然后就是做这个碰糖，对，然后就会自己用，就拿家里的那个大的那个汤勺嘛，然后就跟那个卡斯瓦斯炉就是现场做。其实那时候那一幕其实我就很有印象，就但这个也反映出那时候那一代就是韩国的家长就是也会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就是奖励小孩子，就是你考满分就妈妈就做一个碰糖给你这样，因为很便宜又很好做，然后小孩子看了也觉得很新奇很好玩。
对
但那这个东西这个桥段其实不止在那一部韩剧，其实就比较早一代的韩剧或者是短片短剧都有出现过，就是其实很多韩国人都很知道这个怎么自己做操作的那个手法。对对对，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因为我就想说这个比较古早的小吃，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戏红了，我在想啊，因为韩国的这些咖啡店或是一些就是本来没有在卖碰糖的人也开始在卖了，然后就是跟上这热潮，哎，那个价格应该就给翻倍，就是现在应该已经涨价了吧？
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走在路上就很少人会买，因为可能大家都会做这样，然后现在我看到韩国新闻是有一间是出的跟那个电视剧一样，他就直接做成就是你不能选图案，他就做用铁盒装的，然后就是盲选，就是类似一个盲盒的概念，然后价格涨很多，因为我记得一个好像如果一般外面卖可能顶多就1500吧，但现在有的店家甚至涨到7500，就是你可能涨了6到7倍，就是6倍左右。对啊，对对对，我就觉得有点夸张。台湾的话应该也就是身价也涨了翻了好几倍吧，因为台湾以前好像也很少看到有人卖碰糖。
我记得我在、其实台湾也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我记得在台南看过，台南也有卖这种类似碰糖，就是也是它你可以自己做，就是它也是用汤勺啊在那边弄，可是差别就在于台湾的那个碰糖没有压那个图案
啊，
所以
他
没有办法
没有跟上
这
潮流，
这个，没有，欸，我相信他们现在再去可能就要改变策略，现在开始把那个模具去压出图案就可以开始玩了，因为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因为那个戳碰糖的这个游戏会，你如果只是吃就不好玩啊，但是因为有戳，就是有一点挑战性，
所
以我就觉得应该不错。对啊，就是我好可惜现在没办法去韩国旅游，要不然要是现在是可以旅游的状态，我觉得一定更多外国人全部就会飞去那边玩。对啊，
对，我之前看就是原本卖碰糖的小摊就现在也是变得很多人，然后被包围着要买我心想那个大妈应该不知道说怎么会突然一夕之间那么爆红，就这么传统这么就普遍的小吃就突然爆红，我觉得还蛮意外。
对啊，
就拖这部剧了，
真的就是这个碰糖，我觉得整个就是大家就为之疯狂最大的点就是碰糖。不过其实像戏里面还有一些桥段可能是其他韩剧比较少演到，像是赛马这个桥段，就是男主角他就是想要去赌身家嘛，就是领了很多妈妈的钱，然后要去赌赛马。可是其实赛马在韩国算是一个普遍的这种运动的算是什么赌博，对，运彩之类的这种概念。
他其实也不是那么普遍，但是也很有名，因为他其实在因为在 好像韩国有三个地方还是四个大赛马场，然后
嗯。
它是一个叫 Let's Run Park，它的名字是这样子，叫 Let's Run Park。然后我之前因为之前要出济州岛的书，所以我去过他
嗯，
们济州岛的赛马场。然后
哦，
它是这样子，去了以后，它其实赛马不是说每周都有，然后它可能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刚好没有碰到。那如果没有碰到赛马场的话，其赛马的那个行程的话，那它就是做成一个观光，就是你可以去那边体验，或者是喂个马，或者是骑个马这样子。但如果是有那个赛程的话，你就可以去现场买那个马券。然后马券的话，下注的金额最少从100韩币到10万韩币不等。然
对，
后你他然后他下注的方法也就是很特别，就是你他是可能可以下很多不同的注，你可能下它是一整个赛程你可以下连续的，然
嗯，
后反正就是你如果是最越难，当然越难胜出的那个马，如果中的话，它的赔率就越高。那我看它
哦，
网上还甚至可以翻到1000倍以上，
哇
就那个
塞，
赔率。所以
哇！
我就觉得还蛮想去，如果之后有刚好有经过有机会去的话，我就想去体验一下。但是它那赛马场通常都是比较偏的地方，比较难去到。但所有赛马场也有，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他们的官网，他会提前公告那个赛马的行程，然后他网上有就是明确教你说怎么样去买这个马券，然后他的马券有那个还现在还是有那个无人的那个购马券的机器，就可以去买。对，我就看了这个以后，我就想说，我下次应该就是要配合他那个赛马的那个行程去，这样子才
对，
比较好。对，下次我
哦，
就再体验一下，就真正赛马去赛马公园，就是买马券整个过程。如果我刚好有去到，我再跟大家分享，就
对
看好
呀，
不
这个。
好玩，中奖概率高不高。
真的，因为我感觉哦，其实我觉得很难呢。你还要先猜，因为有时候那个马的
嗯。
临场表现，如果就是你知道，有些
对，
马会紧张或是什么，就失
嗯，
常，这个好难预测哦。
对，因为我看他官网上他们好像也有类似香港那种马报，就
嗯，
是会就是跟你讲说啊哪匹马的那个状况表现怎么样这样子，
对，
但是我其实像我们这种外行人去就是只是看凑个热闹，然后随便压一个，我感觉应该会有一些内行人是真的在研究，但我觉得 我
对，真的，
应该不是，我
嗯，
就只能去碰碰运气，要不然其实大家去那边体验一下骑马，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嗯，
对，
对，
大家
了
可以去
解，
体验骑，就很多人来韩国玩会加一个骑马的
嗯，
那个行程。之前那个什
哦。
么，之前那个花那流星花园不是也有骑马的桥段嘛？就骑马的是可以在韩国就是体验一下嘛，就是不是很贵的一个行程，对。
嗯，对啊，然后像里面剧里面，像在赛马场，就是男主角那时候就撞倒了那个北韩女，北韩女就是其中的一个参赛者嘛。那其实她的
嗯。
身份，脱北者的身份，因为导演那时候就有讲到说，他在安排这几个主角的角色，其实设定就是像就是比如说他有主要比较社会的低层的，就是蓝领阶级的人，然后也有像这个老人，然后也有脱
嗯
北者，就是他的角色设定就是故意把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族群放进来。但是像脱北者的这个角色，其实，在韩国，其实韩国现在已经有蛮多，不能说蛮多，但是陆续都有几个脱北者，怎么讲，就是他们有在韩国，比如说有
电
上
视上
节
出
目。
现，
对，
对
就
对对。
是这个脱北者的身份，有点像是他们在韩国的一个，不能讲说是拿来谋生，还是
我
就
觉
是
得，嗯，
应该是说他
对，
们也因为这个脱北者的角色被邀请去上节目，然后在戏
对，
剧里面安排也是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身份的特殊性，让大家比较好奇，所以他加进
嗯，
去比较有一点故事性。可是不知道真实世界的脱北者他们到底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索尼克好像有认识，对不对？
其实不是我认识，这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比较好的同事，他是朝鲜族。然
对，
后他以前他是住在，他之前在中国是住在丹东那个地方，丹东就是跟就是仅隔一个那个仅隔一条江就是北韩嘛。然后他就
对，
说他小的时候就是其实很常遇到有那个脱北者，就是他们可很多是趁着冬天就是江水结冰的时候就是跑过去中国那边。
对
然
对
后他是
对。
说真。 说那条江是真的就是很常会看到就是有尸体
溺死的，嗯，
溺死的或者是被枪打死的，因为他们上面都会有北韩的士兵嘛，
哦，
会在看，那如果是真的是会发现的话，他们是会打，然后有些人是会买通那些士兵，就是让，
嗯，
跟他提前给他一笔钱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然后让他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过去，但他们过去过到中国以后就不是完全成功，因为他们到中国如果被发现的话还是一样会被遣返，因为那时候中国跟北韩的关系会比较好，
嗯，
比较好一点点，然后所以他们会去挨家挨户敲门 去请那些那个 那当地的中国人看有没有办法好心收留他们这样子，
哦，嗯，
对，所以他就说他真的遇到就是有脱北者去敲门这样，但他说那阵子就是其实中国也很常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人口调查，怕你就是时常脱北者，因为其实是不行的嘛，然后但是有些人，
啊，
他说还是就有些甚至比较坏的中国人会去把那些脱北者拿去转卖，
啊，
就是其实 也更不好，所以他们其实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就是去脱北这样脱北过来，对，然后有的会他们 有的会有一条路线，就是他们好像就 一代会传一代，就教你怎么去逃到，有些人会逃到泰国去，
对对对，
那个大使馆那边，
哦，
然后 再反送 去那个南韩，然后到南韩的话，嗯，就是以前的韩国有个政策会给脱北者可能居住的地方，就是，
哦，对
对，然后 会给他们做一些教育，都会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北方的思想跟南方的思想很不同，
对 对
所以他们必须要通过一连串的教育以后，他确认他可以适应社会以后才会把他放到社会上，对，
嗯，
然后像之前有一些是脱北者上电视以后，然后之前有发生有的又被抓回去北韩，
嗯，
然后可能说啊南韩就会讲南韩的不好怎么怎么，然后有些就是很多很多这件事情的发生，但其实有一些部分的南韩的人民其实会有一点排斥北韩的人，
哦，我相信，嗯，
对，虽然大家都是大韩民族，但是有些人还会觉得说，欸，因为政府就是会比较照顾北方的人嘛，
对，
然后所以有些人还是会反弹，所以其实脱北就是那些北韩人在南韩其实不，我觉得应该生活的也不一定那么顺遂，因为他们可能会面临到很多不同的压力，
因为其实之前有一阵子有一些新闻，
嗯，
就是那种北韩士兵投诚嘛，就是他在那个边界的时候就逃跑，然后就逃到南韩，然后最，
嗯，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几年在两三年前有一个北韩脱北者的士兵就还谣传长得像玄彬，我就好像因为也没有人看到他长怎样，
啊，
但是就制造了很多想象空间，大家都觉得说哇，
嗯，
哇，北韩士兵，然后那时候其实还没有《爱的迫降》这一出戏哦，可是在那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新闻，
嗯，
所以大家就想象说哇，长得像玄彬到底怎样怎样，就是会有一些想象空间，可是后来他到了南韩，就是因为他有受伤嘛，又经过治疗，
嗯，
到现在也没有后续的消息，我就想说是不是已经被隐藏身份，
嗯，
就是不能让他 被知道他是哪谁，
嗯，
叫什么名字，要不然可能也怕，
而且他们在北方北边的那些家属也会受到影响，
对，
就他如果自己脱北的话，然后北边的家属也会受到影响，
对啊，所以 我相信其实这些脱北者他也不见得在南韩可以这么的就是 很大方的说对我就是脱北者，他应该还是也，
嗯，
可能我觉得也是像戏里面这个北韩女一样，他就是要很低调的隐藏身份，但是因为他们口音很容易被辨识出来，
嗯，
所以我觉得
韩国人都 认得出来说，啊，你应该从北海北边来的，
对，我相信一定听得出来，就像台湾人，你台北人跟南部人讲话的口音一定就会被发现说，欸，你是哪里人，我相信那个北韩的口音应该有点难就是转变，
嗯，
除非你要就是练习一下讲那个南韩的口音，
对，而且韩国都是那种小型群体会互相排挤的，我觉得有些，
哦，对，
北韩人如果要打入韩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经过一段努力，我觉得要不然一开始大家很多都会互相排挤，我觉得有点也是蛮辛苦的那些脱北者，
对啊，然后像 对然后所以像除了这个北韩女以外，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外来移工阿里， 其实我觉得导演也是有点故意就是把外籍工的这个角色放进来，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没有身份然后没有签证打黑工了之后，这些人他 老板拖欠他薪水，他也是看准他说你去告啊，你也没有身份你会被抓走，所以就不给你钱，然后就是故意 压榨劳工。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这种、
而且他手指也被切断在剧中，就是他是
对，因为他没办法去看医生嘛，就是他可能没办法合法的取得这个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这种底层的黑工是因为他就是打黑工，他怕被遣返，所以他在里面呢，他就你看嘛，他为了要筹钱去参加这个比赛，但是他也的确是反映了韩国的现实。
而且很多在韩国的黑工，那些雇佣者会给他们就是比最低薪资还要低的薪水。
对啊，
对，
没有办法遵守法律，
最低薪资已经很低了，
对、啊、
然后对还更低，然后就很那，因为我之前住东大门那边也是很多移工，那其实很多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黑工，有些像比较常听到是有些是从越南去的，他一开始可能是有办的那个语学堂签证，
对对对，
然后但他后来就直接消失，人间蒸发、啊、因为他要去打工、啊、其实这很常见、哦、因为我以前读语学场其实看到很多很多，就是不一定都东南亚，
没有签证，
很多很多都是对，然后就连是就你是算是你有合法签证、
嗯、
但像韩国的签证是这样，假如说你是读书签的话，他会分你说是你是读大学或是研究所，他其实对应的是不同的打工的时数，然后你必须要去申报了、
哦、
跟政府申报说、啊、我要在这里打工，然后那个政府核准了你才能合法打工。如果但很多人都是没有去做申告，因为很原因第一个是很麻烦、
嗯、
就是因为你要还要雇主准备一个资料，第二个就是他的那个时数限制其实很少很少、
哦、
他给你很少，如果你是拿学生签的话，因为他会觉得说、哎、你现在是学生，那你是 不会影响你课业的情况下，你的那几个时数你才能打工、
嗯、
所以很多人是来这边是为了要赚学费，为了要赚点钱嘛，所以他们其实都是没有申告然后去做打工、
嗯、
然后所以那些老板其实都知道说、哎、你这样其实他会拿着来威胁你，就说我就算拖欠你薪水，如果你去举报我的话，那你违法，我顶多罚钱了事，但你就直接要回家，然后你可能之后再入国了、
哦
入韩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其实很多、
嗯、
很多人就是其实很多人来韩国打工度假之后，他们就会转黑工或者三个月来回这样子，然后但他们其实很多都被压了薪水，或是刻意苛刻你，然后
对、啊、
然后其实都没有得到一个补偿，就是他也不敢去举报老板，你知道吗？其实这其实非常常见。然后我们如果有来韩国打工度假或者来韩国这边游学的，应该多少身边都会有一两个就是打工遇到被老板苛刻，而且很多其实苛刻自己的是自己国家的人，
没错、
就是、对，然后就真的很心酸，然后因为他们都会怕说自己被遣返或之后签证有问题，对，然后就是我看到那个阿里的那一段，我其实还蛮感慨，就是因为韩国的黑工其实非常多，就是 这数量非常多，就连之前打疫苗也是，因为怕黑工、
哦、对,
对，因为怕黑工会抱持说我可能会被遣返，就不敢打，所以他现在直接出一个公文，就是说你来打，然后我不会帮你遣返，也不会留下任何记录。
对,
对、
啊、
我就看到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很有感慨，对，
没错，而且他们都是住在那个工厂里面，其实那个生活条件也是蛮差的，我相信就是他们是有点可怜啦，因为他们要融入当地也不太可能，可是你看像阿里他诶他真的是韩文算讲得非常的好、欸、
对啊，是很好的黑工但是还是被人占客、对，而且就医疗部分我觉得在黑工来讲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比较困难一点，因为如果韩国如果没有保险的话，去看病相对的比较贵很多。
对呀、啊，
然后
真的、
然后你又不太敢去看病。对，我之前还有遇到就是黑工，然后我朋友是用他自己的名义去帮带他去看医生。
嗯嗯嗯，
对对对，就是用借，还好险韩国的保险比较松一点。就我是、
哦、
就是题外话，就是我们一般台湾不去看要健保卡嘛？
对啊。
但是韩国是不用没有健保卡的东西。
嗯。
他们是直接 对那个外国人登录证号跟那个名字，
嗯嗯嗯，
他不一定要把那个外国登录证再带去也可以哦。
哦，
有些诊所是这样，他直接查就可以。
嗯嗯，
所以有的我之前有个朋友比较好心，是会带那种就打黑工的朋友去看病。
嗯，
虽然这也不是很合法的事情，因为
是
那个是对对对，但是真的就是其实黑工其实还蛮辛苦的，
我相信，
因为他们其实也是不得已。
嗯，其实我觉得台湾应该也有蛮多，就是你看那种工地啊，就是常常会有就是需要出工的这些嘛，但是愿意做这种工作人其实并不多。那我相信有很多那种外来移工，像是菲律宾啊，就是比较多时候是东南亚来的，像里面阿里是巴基斯坦嘛，就是像这些东南亚或是巴基斯坦、印度什么孟加拉，反正这些地方各地都是生活条件比较差的，但是他们有，我觉得我猜有些人可能是偷渡，他可能是透过那种人口贩子，他也不是，就是可就偷渡过来，所以你根本查不到他的那种入境资料或者什么，对吧？但是这种真的就是很没有保障，所以我觉得他在戏里面安插这个，其实他戏份算蛮重的，他一直演到打弹珠那一关，
他后面关卡，对，而且最后还被背叛，我觉得也很那个。
哦，我觉得那个
那么信任的，就是
我觉得有点，
我觉得
有点，对，那边让人家觉得很感慨，是真的，就是我。但是我觉得这个剧情有刻意一点，就是他就欺骗你不懂嘛，他骗你不懂韩国的规则，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蛮写实，是真的。
就对应到他就是有些人会特意欺骗你，就是不懂韩国的法律，然后就不有些人就是在韩国工作，他可能离职应该要拿到离职金，但他就觉得你是外国人，他就不给你。
对，
这个其实非常常见的，就是他就是不给你，就你能拿我怎么样？
对，
对，
我觉得他就是
这样，
因为他就骗你不懂嘛，就觉得说你也不能对我怎么样，反正你就外国人，所以我觉得外国人就是你就矮人一截，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申诉，或者是你根本不懂规则，或你甚至你可能连可不可以拿都不知道。
对，好在现在有些就是律师事务所已经开始有提供外国人服务。
哦，对，
对对对对，
嗯，
对，大家如果是真的遇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去咨询一下，就是其实有一些在韩国律师事务所提供翻译啊，或是他们就是会专门针对外国人员工做协助的这个服务。
嗯嗯嗯，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没错，然后最后我们再聊一下，就是其实这出戏里面它隐藏了蛮多就是这种游戏的寓意啦，那索尼克是不是想要举例几个就是比较特别的？
哦，我自己看了我觉得比较有感觉的是那个就一开始那个打画片的那个那个游戏。对对对
对，
就其实打画片其实是韩国很多小时候会玩的，因为随手那报纸可以拿来折，然后他不是那时候孔佑出现嘛，然后一开始跟他讲说你只要赢了就可以把这钱拿走，那输了的话你就给我打一巴掌就好。
对，
就是那个，然后那一开始主角不是一直输嘛，就一直被打，一直被打，一直被打。
对对对。
然后最后赢的时候，那男主角不是说啊，好不容易他就想要打对方一巴掌的时候，孔佑就拿出一个钞票说这是你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很像就是有一些就是。韩国现实社会面就是，哎，我就是有钱，我可能是大财团，就我就是欺负你怎么样，然后欺负你完了以后，就是我可能就是用钱了事，但是就最后还是迫不得已就接受。
嗯，
我就觉得其实有点，我看了，我想看了以后，我觉得有点那个心酸的那种感觉。
哎，我觉得这有点像
是，而且
韩国就是。比较常常讲是甲方跟乙方的这个身份，
对，
我觉得他也是蛮反映，就是我甲方就是永远就是就是
大者恒大，
对，大者恒大可以欺负乙方，乙方就是注定被吃掉的那一方。
对啊，然后他就是哎，我终于轮到我可以出一口气的时候，我就是钱多，然后我就直接就给你钱了事，我就是就还蛮感叹，然后但是又很写实，就是这个。这个我就比较有就是有触及到我的那个神经，
嗯，
我就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
对啊，
那
因为
兰妮你觉得有哪一段，
我觉得那个打弹珠那一段我最觉得就是觉得很感动又感慨，因为它里面每一对他们就是要谁要牺牲，其实都就是一定会有一个人牺牲，但是像北韩女跟另外那个女生的对话也是反映出 因为那刚出狱的女生她对未来没有希望，所以她觉得 她可以不用继续参加游戏也没关系。可是北韩女是抱着希望，她有想做的事情，她就觉得应该要成全她。然后另外就是那个老人跟那个主角的对话也是，就是那时候我在想说老人到底是失智呢还是
我觉得应该是装的吧。
我觉得，但是我那时候还有点就是为他可怜，就是他被男主角骗了，然后最后他却说其实我知道，就好像他知道他在骗他。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啊，这个人性真的是你都不知道眼前这个人能不能相信，然后你为了赢你好像又要欺骗对方，可是这也是没办法。我觉得里面 好多很无奈的这种就是被迫现实，因为一定只能有一个人活下来。然后包括到最后，我其实看到最后才发现说原来这个比赛的规定是只有一个人可以拿走全部的奖金。我本来一开始我还以为 我一直以为是最后多少人赢就可以 share 那一笔奖金，我就想说那最后如果有20个人赢的话是不是20人可以分那些钱，结果不是，他就是要玩到鱿鱼游戏只有一个胜者。我就啊，原来是这样。
对
啊
欸，我后来看看网络上说那个123木头人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就是有告知就是那个老人其实是非一般人，就他不是转头的时候会去扫描嘛。
对啊对啊，
就只有那个老人他是没有被上就是锁定的记号。
哦，
就他对对对，就因为我看有人截图，对，他其实有一开始就已经透露说这个老头不是一般人。就是那个扫描那绿光那个扫描的时候，其实他是解锁的状态。
哦，
是
我
看了有人截图是这样，
他前面太紧张了。
对
对
对
对，
就是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下，
很多细节大概都要二刷才可以看到。但是我相信现在没看的人可能也被爆雷的差不多了。但是因为这出戏真的还是太红了，我是觉得啦，就是如果你不喜欢血腥的场面，你还是可以快转那些部分。但是我觉得那个对白跟那个剧情我觉得很发人深省，我是建议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因为就是可以了解一下为什么这出戏会这么红。我觉得还是就是可以看，但是血腥的部分真的太血腥，是真的可以跳过没关系。对
对，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我们的韩国话匣子，想要关注韩国的话题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琳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